欢迎收听《听身体的话》第四集。懒得动脑，身体说肾虚了。懒得动脑是大脑为了节能，不愿意动脑，拒绝接受新事物，不想创新。这些问题一出现，人们就会说这个人懒得动脑，太保守了。如果是领导，那肯定是固步自封了。的确，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愿意创新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动脑子的，而其中可能就有身体的原因。很多人懒得动脑的根源是身体虚，没有足够的能量供给大脑，大脑为了节能只能变懒，这是身体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真怪不得这些人。大脑是负责思考的，而思考是需要能量的，能量的需求还很高。别看大脑的重量只有全身体重的2%，但大脑的日常运行需要消耗全身25%的能量。如果是绞尽脑汁，能量消耗还要更高。但是任何生命都有一种智慧，那就是在维持日常运行的时候，要最大可能的节约能量。一个器官组织一旦完成了生理功能，失去了存在价值，身体马上会断掉对它的供能，让它尽快萎缩，好把省下来的能量挪作他用。比如咽喉部的腺样体，一般在1-2岁时就开始萎缩了。比如我们的阑尾生来就没有功能，所以早早就萎缩了。比如女性在更年期后完成生殖天职的子宫与卵巢都要萎缩。大脑也是如此，思考熟悉的问题时，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导走的是熟悉的老路，这条路越熟悉，消耗的能量越少，而所有开拓性的创新都是脑细胞在走一条新的路，所需的能量就要升高。所以一旦大脑的供能不足，身体出于节能的本能就要选择走老路。也就是说，任何创新性的思维都是要有足够的能量保证的。有关这一点，你可以去看看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名人，你会发现一个共性，他们大多是智力过人的，在智力过人的同时，他们一定是精力过人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这样短的睡眠时间能坚持一生，绝对不是靠毅力就能实现的，一定是精力充沛才能做到的。如庸入料，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大脑功能，创新也就不在话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普遍会有一个变化，年轻时喜欢热闹，好张罗事儿，上了年纪之后就变得喜欢清静，甚至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热闹意味着信息量大，大脑处理复杂的信息需要高耗能，而多一事就意味着大脑要多思考一次。随着身体衰老，能量产出不足，想清静，图少事省事，就是身体自然选择的节能方式。中医所说的肾决定了脑子懒不懒，那么到底什么决定了脑子懒不懒呢？那就是中医说的肾。中医讲肾生髓，脑为髓之海，肾虚才是懒得动脑、拒绝创新的内在生理原因。中医所说的肾，不是西医所说的负责泌尿的肾脏，也不等于性功能。如果把身体比作一棵大树的话，中医所说的肾就是大树的树根，是身体功能和能量的根源和库存。肾虚时就是树根不稳，库存不足时而能伤及树根，耗竭库存的一定是能量和功能的巨大消耗，否则伤不到那么深。既然大脑的能耗占全身能耗的比例最大，那么用脑过度就是最容易伤肾的行为。反过来，肾虚时首先受影响的就是大脑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就像大树一样，树根会逐渐变得不稳，这时候就是肾虚了。在某种意义上，肾虚就是衰老，而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会随着肾虚导致的能量不足而逐渐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更容易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本能，因为他们年轻，用脑的时间还短，库存尚丰，还没有被消耗到肾虚的程度。中医补肾的良方。之前我有个咨询者要考研究生，他 他的主诉就是思考的时候注意力难以集中，不能长时间想问题。究其原因，他之前有过很长的手淫史，手淫过度导致了肾虚，耗空了髓海，影响了他用脑的效率。我给他的建议是服用左归丸，同时多吃核桃这类的坚果。他按我的建议吃了两周之后，微信回复我说脑子好用多了。左归丸是一种比六味地黄丸更能补充肾精的药物，它比六味地黄丸多了鹿角胶这种入肾精的血肉有情之品。所谓血肉有情之品，指的是可以和人有情感交流的动物，比如驴、鹿之类，它们在物种上比植物更高级，与人离得更近，对人体的补益更容易被人照单全收。这类药物是中医对肾这个身体根基补益时的最高境界。之所以推荐核桃，是因为核桃是植物的种子，种子是植物能量最高级的部位，未来是要长出一株植物的，所以中医补肾，种子是必选的。比如能治疗肾虚的五子衍宗丸，就是五种植物的种子。吃核桃是以食补的方式，用最高的能量对中医说的肾，身体的根子，浇水施肥，目标精准。心慌，身体说心脏没力气了。我们为什么心慌？会心跳加速，稍微一运动就心慌，心跳加快，别人觉得没什么的响动，却能让你吓得心动过速。这些情形一旦出现，就是你的心脏在说话了，他想告诉你，实力不足只能以情捕捉。你能感到心慌心跳，其实是身体在笨鸟先飞。要想不心慌，不是单纯的降低心率那么简单，这样做等于让实力不足的笨鸟后飞，捉又不擒，后果自然更严重。要想搞清这一点，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心慌，会心跳加快。心慌的发生一般都是在紧张受惊吓之后，这是外界刺激产生时身体为了应对刺激而调节出的应激反应。因为心慌心跳加速可以迅速提高身体的供血速度，有了充足的血液保证，人才有可能快速逃跑躲开危险。人的心率一定要有变化的能力，甚至要有不齐的能力。试想，环境变了，危险来了，你的心跳还保持着原样，一点儿都没提速，血液就会供应不上，身体也就无力逃离，那就只能等死了。我们的先人就是借助心跳加快的本事，才得以逃脱野兽袭击而存活下来的。很多人在体检时被告知有窦性心律不齐，一般都不是大事儿。所谓窦性，就是窦房结发出的冲动，这是必须的。窦房结是心脏里的一个结构，这里是心跳的起搏点，是心律发动的司令部。如果不是窦性的，就意味着心脏在另立中央，问题可就大了，而不齐也在所难免，说明你的心脏有应激和变化的能力，只不过这个能力发挥的不是时候而已。相比之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心律特齐，这种处变不惊对身体来说反倒不是好事儿。心慌心律不齐就是身体在说他体力不支了。同样是运动，同样受到惊吓，为什么别人不心慌而唯独你心慌，或者没什么大事儿你也心慌？本质是你的心脏太不给力。身体运动或者应对外界刺激都是要有血液做保证的，血液是靠心脏泵出和推动的，事情发生时身体要马上应对，这时候心脏肌肉有力的人心跳一下是一下，每次心跳都能有效泵血。而心脏无力的人心跳三下才相当于人家的一下，这样的心脏就只能多跳快跳，尽量满足身体的血液需求，非此不能自救。所以心慌心律不齐就是身体在说话，告诉你他体力不支了。既然是身体在自救，自然就不能横加干涉，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心率降下来。其实降心率一点都不难，吃点辛德安贝塔洛克就可以了。但降了之后呢，心脏连以情捕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更无力助推血液了， 所以降心率的药物虽然让心不慌了，但是缺血的状况依旧存在，甚至加重了。这些人仍旧是疲劳无力，手脚冰凉的，等于捆住了身体自救的手脚。顺应和维护身体本能是降低心率的正确办法。降心率的正确办法是通过对身体本能的顺应和维护，增强心脏的力量，提高泵血效率，让心率自然回落。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医的护心稳心治疗。中医很少单纯的用降心率的药物，就算有也只是辅助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生脉饮。生脉饮顾名思义是可以使血脉充盛无阻，血液顺利循行的药物。生脉饮中只有三味药，人参、麦冬、五味子，其中人参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参入心经补心气，能直接给心脏这个发动机补充能量，让心脏的跳动变得有力，跳一下试一下，每次补出的血液变得充足，各个器官组织不缺血，身体也就没有必要以情补拙地提高心率了。人参之后的麦冬和五味子都有降低心率的作用，但它们都是陪衬，是在人参定调了之后锦上添花的。即便不用它们，单独用人参提高心肌力量，也能把心率慢慢的降下来。随着心率下降，人的疲劳感会明显改善，甚至能起死回生。比生脉饮还要简单的独参汤，仅仅靠人参一味药就可以回阳救逆。如果不用人参，只用麦冬和五味子，虽然也能降低心率，但效果非常有限，因为没有人参之井，麦冬、五味子就无处添花。甲亢导致的心慌根源不在心脏。是不是能降心率的药物就没有什么大的使用价值呢？不是，患甲亢的时候，麦冬、五味子这类有收敛作用的药物就用得上了。甲亢的典型病状就是心慌、心动过速，但甲亢时的心慌是身体在说假话，是在谎报军情，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身体去应激，也不是心肌力量不足。甲亢导致的心慌根源不在心脏，而在于激素调节的失常。所以治疗甲亢的心慌，除了控制甲亢这个病本身，还需要让说假话的身体闭嘴。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麦冬、五味子降低心率，而且一般不能用人参，因为人参会提高代谢率，而甲亢就是代谢率的病态升高，此时用人参会进一步提高心率。由此可知，很多病状都是身体在说话，但这个话是有真假之分的。治疗的过程不仅包括听身体的真话，还包括戳穿身体的谎言，不信假话，制止身体说假话。听身体的话，作者彤彤，演播朱叶，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